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4节。从这一节开始，赛斯开始提到内在宇宙的11个法则。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我们总会以物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种思维观念、道德观念，来自于我们的行为法则。我们会根据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一些群体标准来当作我们的行为的标准，但是不管在人世间的规则是什么，我们总是要符合天之道，天是怎么运行的，人当然尽可能的就符合一个天运行的道理。我们至少了解一下宇宙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这些法则，这些道理是不是能够符合内在宇宙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符合内在宇宙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走错方向，那当然对整体自己来说就没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在人世间的确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觉得要努力的学习，要努力的修行，要让自己在品性上没有任何缺陷。我们总是以道德标准在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灵性有提升，或者是灵性是低落的。修行者以修修修，忍耐忍耐忍耐，然后尽可能的必须要符合某些标准，才能够让我们到达更高的境界，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赛斯是怎么说的。赛斯在早期课第二册的44节开始在讲内在宇宙的11个法则，但是因为这个11个法则散布在16节课之间，所以它分得蛮散的。有的时候虽然在一节课当中它提到某些法则，可是它也没有特别的去标示这是第几个法则，而这个跟前面跟后面的关系也没有很清楚的界限。我早年在学习赛斯心法的时候，常常听一些老师在提10个内在宇宙定律，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内在宇宙的11个法则。那个时候因为早期课还没有被翻译出来，也很少人在看早期课，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宇宙定律就是10个法则，但是看了早期课才知道，哦，原来少了一个。连高手中的高手都对宇宙定律遗失掉了一个。所以我想在今天课程之前，我最好能够把11个宇宙定律用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要不然课程上了16节课之后，前面的跟后面的根本没有办法连接，还有呢，我们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上今天的课程之前，我先把11个法则的纲要先把它列出来，然后跟各位讲这11个法则大概出现在哪个章节当中。如果各位想要去换一下早期课的话，也可以从这些章节当中去找出这些内容出来。赛斯为什么在第二册的一开始提到宇宙的11个法则？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上44节课的时候，在上课之前曾经历了一个千里眼的尝试。曾在上课之前睡着了，在睡着的时候他得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做梦的地点不占空间这样的概念。这是在做梦的时候收到的一个信息，一个观念。然后罗把他叫醒之后要开始上课，而一上课赛斯就讨论到关于梦境的地点的这个主题，而从梦的地点、梦的位置讨论到做梦是不占空间的。那么在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话，任何事情都要占空间，这纯粹是我们在物质世界所有的概念。可是在其他世界，包括梦的世界，梦的层面、梦的位置是不占空间的。一个世界、一个层面完全不占空间，可是我们却可以在那个不占空间的地方 触摸到这些位置，而且在这个位置上移动。也因为要讨论有关于这样的主题，所以赛斯必须要去谈内在宇宙是怎么运作的。赛斯经常在讲说，你们的世界，你们认为有时间有空间，但是时空是不存在。那么如果时空不存在，怎么运行呢？怎么操作呢？操作的方式就是这里所说的11个宇宙的运行法则。我们在第44节是提到4个法则，这个4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就是价值完成，第二个宇宙的法则是能量转换，第三个法则是自发性，第四个法则就是连续性或者是续航力。这是在44节所提到的4个法则。然后到了50节，经过6节之后，赛斯再继续谈到5到8个法则。第5个法则是创造，第6个法则是意识，第7个法则是无限活动的能力，或者是无限移动的能力，第8个法则是无限可变性跟转换，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无限的互换性和变化。这4个法则是出现在第50节。然后呢，第9个法则是出现在第51节，第9个法则是合作，然后第10个法则是到达跟离开，也就是那个循环系统。这第10个法则是在早期课的第56节，最后一个法则，第11个法则是出现在59节，谈的是品质深度。这11个宇宙定律横跨了16个章节，从44节一直到59节，从价值完成、能量转换、自发性、连续性、创造、意识、无限活动的能力、无限的互换性和变化、合作、到达和离开、品质深度。我们在物质世界是用时间跟空间来当作是我们的操作法则，那么在内在宇宙是利用这11个法则来操作的。我们就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11个内在宇宙的法则。第一个宇宙法则刚提过是价值完成，提到的是我们有一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是以值来讨论的，也就是任何事情，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值上面增加。值的增加不见得是在空间的增加，或者是在体积上的增加。价值完成对赛斯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在宇宙定律，以完成当作主要的目标。如果我们赚钱，我们赚到1块钱就是1块钱，我们必须要累积金钱，因此我们的账户才有很多钱。那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是累积我们的经验跟感受，经验跟感受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来衡量的。比方说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一直到修完了博士班成为博士，那么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脑袋看起来都一样，人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可是他的心智从一个大一的学生一直到他完成博士的学位，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你看不出有任何地方是增加的，但是在值上，在心智的值上是增加了。那么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每一次的转世经验就好像赚到一批钱一样，每一次我们经验一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滚出了一些知识跟经验。可是这些知识跟经验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只是在知性上增加了，词性上增加了，价值完成了，涉及到一个多的思想的产生，思想多出来了，我们多了一些思想，多了这些思想会产生什么？会产生跟前面的自己是不同的，会有区别，会有分离，也会成长，而这些多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再重新组合成一种类似像零件啊、元素的这个组合方式。组合之后当然就制造出更多的东西出来， 这些更多的东西就变成我们的背景，我们层面的背景。所以赛斯是以气候来形容这样的背景，也就是我们多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变成我们在内心里面的类似像气候一样的东西，它称之为心理实相的气候。而这个心理实相的气候多出来的这些东西取代了我们所谓的空间，并不是它长大变成一个更大的体积。我们的心智的长大跟我们的身体的长大的方式是全然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如果要谈价值完成，它其实只有一个 key point， 这个主要的重点在于多这个字。因为多就会产生丰富，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多出来什么，你多什么经验出来。从个体的独特差异而言，这个多出来的东西会去连接内在的广阔的平原，这是赛斯体验的内容，也是他的教学的技巧。为什么经验跟知识必须要多出来呢？当我们形成很多的知识跟经验之后，你的心胸就会越加的庞大，你内心的气候，心理气候就非常的丰盛。那要怎么确定是不是有多元的价值，能够把这些多的东西融入到个体当中，而个体能够去运用它？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赛斯说就是快乐的效应。快乐的效应的媒介在赛斯的看法当中是一个主轴，也就是谈到爱跟美神奇之道的操作。有一个简单的比喻了，比方说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小学的课程，已经升到中学了，甚至已经上了大学了。如果你是个大学生，那么你到小学的教室看他们在上课，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这种感觉就是，这些课程我都学过了，而且这些事情对这个人来讲就变成很轻松了，那么会有一种爱的感觉会出来。你不会再介意在当小学生的时候所介意的任何事情，你的心胸更加的宽大了，因为你已经完成了小学的课程，你也熟悉了那些部分了，在知性上你完全知道这些小学生在学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内在会一次一次的来投胎转世，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料，用多的这个形式来制造出庞大的多的资料。我们来看易经的运行方式，不是从两仪变四象吗？四象变八卦吗？八卦变六十四卦。总而言之，它会不断的演绎下去，是用多的情形来补充自己的价值完成。各位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以卦象来讲的话，越发展越多的卦象，而越多的卦象本身反而会局限在一个部分上面，不见得在这个卦象上会是一个最完整的情况。也就是价值完成是以更细致化更细腻的方式去寻找现在自己所没有的那些间隙，那些空档，我们在完成我们的空档。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的最后一式叫做呼兰克瓦特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教书匠而已。而赛斯的说法是说，呼兰克瓦特他补偿了我所缺憾的部分，就算你造了一个完整的飞机，你少了某些小零件，你就是没有办法起飞，而不是这个零件必须要有多高明多高贵。但是如果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会以高超的道德修养啊，或者是这个人要多么的有知识有经验啊，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哦，这个人他非常的有智慧，他懂所有的赛斯资料，他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所以他是最后一世。这是物质界的计算方式，以心灵界的计算方式他是在做价值完成，也就是我们在补空隙。各位你去看赛斯的所有的转世，应该很少是那种大师级的，一出生就金光闪闪然后智慧无穷，不是这样的情况啦。以价值完成，以内在宇宙运行的方式，只是用多的概念，用多的概念，用不同的转世经验来增加自己的意识上的完整，就有点像 易经的道理一样，你越往下发展，那所有的卦象当中越往下发展，那个卦象就越不完整，可是却能够补充出整个整体的所缺乏的那个部分，因此叫做价值完成。这当然跟我们之前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才叫做内在宇宙法则。第二个内在宇宙法则是能量转换。谈到转换的话，就涉及到形式的转换，焦点的移动。我们昨天谈很多有关于意识焦点的移动，其实这就是第二个内在宇宙定律。虽然能量不断的在转换，不断的在移动，但是能量是从来不会消灭的。以死亡作为能量转换的位置的这个做法来说，赛斯说死亡真正只代表你们目前感知的能量转换的一个盲点而已，你们的感官没有设备来感知能量从一个形式转换到另外一个形式。我们以为死亡就是死亡了，你就看不到对方了啊，但不是这样。赛斯在早期课43节，也就是前面那一节，他提到你们所谓的死亡只是你们自己能量转换到一个无法被外在感知的领域而已，不是死亡，而是你现在以肉体感官感觉不到对方而已，而事实上这个活力不断的在转换。所以从第二个宇宙定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当我们习惯受限制于一个焦点或者是形式的时候，对于这个焦点的意想的结束或感受，我们就叫死亡嘛。但实际上我们还会继续在存在，如果突破了原来的焦点的限制，也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移动我们的焦点的话，那所谓的焦点或者是形式的转换就被意识到了，也就是不会受限于一个层面，你可以觉察到不止一个层面。像真来讲的话，他就可以觉察到许多的层面，包括那些幽灵。如果就如同我们昨天上课的内容，我们学会了怎么去移动我们的意识焦点的话，我们在这个内在宇宙的定律当中，我们就可以掌握了，也就是我们能在原来的焦点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可以发展到去掌握另外一个焦点的感官，而我们的内在感官就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种。所以我们说一般所谓的死亡的做法，确实是活力转换的方式，也就是注入一个新的媒介。接着我们谈到第三个内在宇宙定律，叫做自发性。自发性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价值完成是有重要的关系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价值完成着重于背景的氛围的心理实相价值气候。赛斯认为这个价值气候主要的属性就是自发性。自发性在唯一有意义的那一类时间，也就是广阔的现在里头，赛斯称之为第三个法则。赛斯是这样介绍的，尽管所有的开始跟结束的表象，尽管所有的死亡跟腐败的表象，所有的意识都以一种自发的方式，以同时的和谐存在于广阔的现在的现在。这里在解释什么是自发性，根据前面的文字描述，那么自发性是可以从价值完成的气候当中，从它的广阔性的现在同时的以和谐的方式来推演。没有自发性的话，价值完成怎么完成呢？我们每个人，你只要根据内在的自发性来运作的话，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只要是发生的，它必然有一个很深的道理。自我是很难去觉察到这个道理到底是怎样，可是自发性会告诉你，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一定有相对的价值，因为宇宙的运行的道理就是来自于自发性。或者是你可以信任你的生命，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你根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以及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你可以信任它是来自自发性的，而且它一定有意义的，对你一定有创造性的功能，而且一定会达成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各位也可以参考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09则。谈到道瑞资料，我顺便解释一下， 我昨天是有提到我不太会去上道瑞资料的课程，但不表示我对道瑞资料不认同。我非常喜欢道瑞资料，我也非常喜欢存乎一心欧文亚龙的课程，或者是觉察真我，这些书籍我都非常喜欢。我之所以说我不会去上这样的课程，我只是希望各位去上这些老师开的课程，这只是基于我个人条件的衡量。我一个礼拜上7天课程，从早期课一直到未知实相，那么7天全部都排满了，我还是没有办法排后面的那些赛斯课程以及其他的学习班课程跟諮商课，因为毕竟我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的年纪也不是那么年轻，所以我能上的课程当然以我个人的条件来衡量，我能够怎么上课会根据我现在的最好的状态来安排。我也很喜欢奥修的资料，更喜欢克里斯纳穆提的资料，我也喜欢谭旺的书籍，还有真的是数不完的这个书籍，以及不同的类别。只因为我上了将近20年的赛斯课，留下将近16、17年的影音资料，那么现在这些影音资料都不见了，为了给这些朋友们一个交代，以及我个人最后的做一些整理，所以我才重新的再来讨论赛斯资料。那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我的机会成本，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一去讨论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课程。但是我之所以介绍这些书，比方说介绍欧文亚龙的书啊，或者是介绍存乎一心啊、觉察真我啊、奥修啊、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啊，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那如果各位可以参考的话，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上课，所以你们最好到其他的老师那边去上这些课程。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我有大概提了一下，我说有些老师在上这方面的课程，那么这方面的课程不错，如果你们想要学或者是想更深入的研究的话，你们可以去找这些课程来上。这是当时我提到的观点。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当你真正学入了多次元之后，这些资料当然非常好，你也都可以参考，不过当你学了多次元之后，对你来讲的话，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那个价值完成的概念，你上了高等微积分，上了拓扑学，上了不是几何不好，好，有人还是需要从几何开始学起。那么可是我们如果真正深入了多次元领域之后，当然以多次元的角度来思考，纯粹以物质的角度在讨论的这些书籍是有一些观点的不同，没有错，可是毕竟来讲的话，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过程。我自己也是从罕片的信念创造实相的口号开始在学赛斯资料的，也不晓得买了多少 CD 片送那些生病的朋友，只是在某一种价值的气候之下，你会有你自己的机会成本，你会选择你所要做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我觉得这些书不好，我也不会特别的拿来郑重的介绍。我一个朋友非常好玩，他今天写了一个 text 给我，他说查叔叔，我跟你说，你今天一早说觉察真我这本书，这本书就卖光了，我早上上博客来看还有很多书，我想晚上回来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书要一起买，结果我晚上要买的时候书就全部都没有了，就都没有了耶。这位朋友说你的威力真是太大了，所以我说我不会去上这些书，不是这些书不好，我也完全没有认为其他的老师在上这些书是不好的事情，相反的，我反而介绍很多的朋友来看这样的书，或者是鼓励你们去上这些课程。也不瞒各位说，像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所以我不用拿书 来看，我就知道哪些章节说些什么，那是因为我看了很多遍啊，所以我绝对没有说这些书不好的任何意思，千万不要误解。接下来谈第四个内在宇宙的法则，第四个法则是联系性，是续航力，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既然物质宇宙根本就是伪装实相，你今天欺侮了人家什么，你在其他的地方大家都等得到的，谈话叫做修度一丢。如果以价值完成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以多的这个角度来讨论嘛。那么以联系性来讲的话，就是在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继续前面的这些架构，不会断掉了。各位就看真跟罗两个人就好了，一下又是父子，一下又是姐妹，一下又是皇帝跟大将，一下又是老师跟舞女，然后又是夫妻。以罗来讲的话，他前一辈子娶了真的妈妈，然后劈腿了真的前夫，赖世的真的妈妈跟真的前夫是姐妹，然后这一世呢，他们还是变成岳母跟女婿的关系。这一世当你老婆被你欺负了，好啊，没关系啊，那下一辈子呢，换我当老公你当老婆，我把连本带利都要回来。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觉察真我的那种方式，就是你干脆就祝福你所厌恨的人，就跟他把关系变成平衡了也就算了。要你祝福对方，而且让对方得到他最好的状态，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本来就已经心如刀割了，怎么可能去祝福那个伤害我们很深的人，让他得到最好呢？但是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以第四个宇宙法则来讲的话，我们都在演连续剧啊，干脆就来个赢获良期。我们这节课赛事是这么讲的，广阔的现在虽然自发的存在，虽然同时发生，但在其内包含的持续的法则，这个持续性是我们第四个法则，若会有价值完成跟能量转换的法则，在广阔的现在的架构内，持续性是不会存在的。这使得广阔的现在里，持续性不只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为什么要有持续性？是因为我们要产生更多的人格的经验啊。所以要产生更多的人格经验，我们就必须要持续的、连续的再继续玩下去。而且还必须要用自发性的方式，由我们的内在继续把原来的故事再重新的拿来算计算计一番。你认为现在跟你有重要关系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你觉得你们不是同台重新在演出吗？那些对你有恩惠的人，那些对你伤害的人，你觉得你们没有前面的故事吗？至少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续航力、联系性是一个宇宙的内在法则。有一本厚厚的账簿，我们在算计着跟对方的对应的过程当中去增加我们的价值完成，如此而已啊。如果这个人伤害到我了，我也不会想跟你要任何什么东西，我要做的反而是祝福你、原谅你，而且让你能够顺遂。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不用再继续联系完同样的联系记故事了。好，第五个内在宇宙的法则是创造。创造本来就是宇宙间最重要的法则，不是因为创造我们为什么需要把意识扩张了。在早期课的第五十节，赛斯是这么讲的，赛斯说，我说过第五个内在宇宙法则是创造，这创造不只涉及耍弄能量单位和场，从一个形式到另外一个形式，却还涉及新场的设定，我们不断在创造新的东西，这常是价值完成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有创造了，因此我们也达成了价值完成，在其中所有既定的可能性都必须要浮现， 但每个弧线都是真正的一个创造，这个是早期课第50节所讲的。谈到创造还是一样的，谈到跟以前不一样，也就是价值完成那个多的概念。那么如果你今天要创造的话，你还是要回到我们第一个法则所提到的那个多的价值完成的概念。只要开发出更多的方向，更多的可能性的话，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造的路径。记得我们在谈创造的时候，我经常在讲的就是你怎么样让资料能够更多呈现在你面前。如果你能够产生大量的资料，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产生大量的资料，一旦有大量的资料，这里头一定有自发性，一定有相对的联系性，跟这里所说的价值丰盛、价值完成。那么要产生更多的资料，是不是必须要从想象力开始，从联想力开始，从排列组合开始，从归纳演绎去产生更多的资料？是不是要像脑力激荡术那样，不断不判断的产生更多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卡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上。当我们产生多的资讯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用所谓的更好的信念来选择好的方向来执行。上个星期我们的丁山老师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自由怎么跟择善固执不要起冲突。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要强调自由吗？可是他说，我有些朋友认为择善固执才是重要的，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好的，我们就必须要以择善固执的精神去完成它。我跟他说，自由跟择善固执会产生冲突吗？我们这样讲好了，什么叫择善固执？择善固执是不是你要选择最好的来固执吗？那么假如你要选择最好的，你必须要经过自由的过程啊，必须由我们的一颗自由的心，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大量的资料啊。一旦有大量的资料，我们才可以择善啊。如果你根本没有方向，你怎么择善固执呢？你今天择善固执是 OK 啊，可是在择善固执之前，你是不是要产生大量的资料？那么要产生大量的资料，是不是必须要回到一个自由而不批判的心？也就是你产生大量资料的这个过程，是不产生固执的信念的。就好像我前面说了哈，我专注在赛斯资料，那么这个对我来讲的话算是择善固执。可是我要专注在赛斯资料之前，我是不是要参考很多很多不同的各个资讯？我参考很多各种不同的资讯，我并没有去批判或者是不接受。可是当我了解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会选择我所最适合以我跟我的频率最能够调整的。就像个不倒翁，你再怎么样好，你会调到你最能够平衡的那种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你固执的地方嘛。对不倒翁来讲的话，最后停下来那个点就是他固执的点了。昨天好像是阿根廷又发生了6点多级的地震，那地震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板块累积了很大的能量，所以它必须要去释放，产生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然后才会稳定的运行。就好像我们的地球必须要有一个倾斜度，那个倾斜度是对地球来讲最好的一个平衡点。那么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有一个我们自己最适当的、最安稳的、最能够让我们内心平静的这种平衡点？我们为什么有些话不说不行？为什么有些不表达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能量在刺激着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自己平衡啊。这个平衡或许我们就称之为择善固执。在择善固执之前，你一定考虑过各种移动的方式，在各种移动的方式当中，你会觉得最适当的那个方式就是你自发而完成你的内在价值的那个方式，这就是真正的择善固执。所以择善固执跟自发性或者是自由是不会产生冲突的。没有经过自由自发性的过程，没有经过大量的资料，我们又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认为是善的那个部分呢？在50节当中，赛斯是这样讲的， 赛斯说，创造总是与价值完成悉数并存的，因为创造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完成，而在协助创造可以生成及更新。创造不只是更新自己，也同时包含了更多的自己，而更具体的元素感受还包括了源头，所以创造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也让我们成为更多的收获。赛斯在50节还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价值完成非常类似创造，却有一个区别，是创造先存在。所以虽然价值完成是第一个法则，可是创造先存在才会有价值完成。如果从创造的源头来说，比较创造跟价值完成这两者的话，创造必然先以价值完成，且从更新创造的内容来说也才会带来完成。再下来是第六个内在宇宙法则，第六个宇宙法则是意识。赛斯是这么介绍，存在于任何层面以及任何情况底下的每一样东西都包含意识，浓缩的知识，甚至是某个程度的自觉，也就是只要是存在体，连石头都是有内在意识的。从意识的意识到，从特征性的感知模式以及感知到自己的行动这三种情况来讲的话，第一个内容是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资料活动当中必然有它的主观以及特异的意识内容，而这个部分可以跟自发性做亲密的连结，因此自觉的内容就可以进入，而自觉的感受是跟意识的第三个内容，也就是我们感知到自己的行动来做联合。那么如果谈到第二个内容，也就是特征性的感知模式，这个特征性已经设立了范围，所以我们提到的意识是有一个范围的，而这个部分跟浓缩的知识也是有相关的。意识法则的建立使得所有的资料充满了意识，让所有的资料在内在性都可以复苏，使内在的视野跟内在的宇宙能够有一个随时进入的基础跟管道。我们如果要做价值完成，我们必然要意识到一种内容，所以我们才能够按照我们意识到的这个范围以及这样的浓缩知识去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意识是第六个宇宙的法则。第七个内在宇宙的法则是无限活动的能力，也就是无限移动的能力。赛斯是这么说的，无限移动的能力是一个法则，这发生在广阔的现在，那是无限广阔的现在。为了使各种感受以及资料的能力不再受到限制，内在宇宙当然会拥有可以使各种感受跟资料无限发展的这个能力，可以无限去展开。这就是第七个内在宇宙的定律，也必须要给出可以带来容许更多发展的背景。昨天我们上课有上到真进入了芭芭拉的意识状态里头，然后完全可以感受到芭芭拉早年难产的那种痛苦，然后在地上打滚。这个就是无限能够移动自己意识的能力。所以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就第七个内在法则做很多的描述，也就是假如你在物质世界，可是你会移动你的意识焦点的话，你就可以在广阔的现在做各种感受跟资料无限的移动，而不会受到限制。你可以进入别人的内心里面，然后去感受他的所有的信息，而别人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的内在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以去感受我们内在所有的信息，只是我们消化得了消化不了而已。但是在宇宙的法则当中，我们是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有无限焦点移动的能力。就好比我们上了互联网，我们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国家跟任何一个人交谈，是完全不受限制的。透过一些社群媒体的话，我们也可以交很多很多的朋友，是根本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的朋友，而且可以无限的联系。 我们也可以取得任何我们所要的资讯，我们不用再买什么百科全书了，只要你想知道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你就可以去找姑姑，姑姑会告诉你所有的答案，而且还不只是一个答案，是所有能够搜寻到的资讯都能够呈现到你的面前。那么各位，你可以把整个宇宙各个不同的层面的意识形式把它想成一个互联网，以第七种内在宇宙法则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取得不论是在任何实相任何层面的资讯，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拿来使用，而这些东西根本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内在宇宙当然必须拥有可以使各种感受跟资料得以无穷发展的能力，也必须给出带来许多更多背景的这些资料，这就是这个定义无限广阔性跟现在紧密连结的理由。再下来我们提到第八个内在宇宙定律，第八个内在宇宙定律是谈到无限可变性跟转换，也有人翻译成无限的互换性跟变化。赛斯说，能量的任何部分在其内部都有能力去采取任何模式，或形成无限数量的能场，每个都能产生一个真正无穷的形形色色的结果。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匪夷所思，这广泛的混子意识你们称之为潜意识，以浓缩的基因方式在其内包含了宇宙内在作用之所有知识。对于我喜欢称为精神性基因的浓缩密码，类似的理解是永远可以得到的。虽然不一定以自我为中心，我是 I am 可得。这个第八个内在宇宙法则，假如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形容它的话，我们就叫它量子纠缠，也就是我之前所提到的佛教所说的因陀罗网。所有这个宇宙间不管哪个层面得到了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都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有的部分必然渗透在所有的部分里面。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完形的概念，或者是前向的理论。你今天有一个照片，那么这个照片把它撕成千千万万个小照片，而每个小小的照片当中还是可以还原出原来的照片的完整的模样。赛斯也经常在讲，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细胞小小的基因就可以还原成一个宇宙。我们从一个人来看，一个人的细胞可以还原成那个人，就类似像克隆的概念，陶丽羊的概念。那么对生物来讲的话，你现在的细胞可以还原成你现在的状态，那各位，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是不是一样可以还原成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那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所有的每个个体当中，它其实就包含了整个宇宙的资讯。这也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说，在意识里头，每个最小的意识单位都同时拥有这个宇宙的所有的信息。如果你掉下来的一颗细胞就可以还原成你现在的你，那么任何一个宇宙的小片段难道没有这个整个宇宙的所有的资讯吗？所以赛斯才会说，这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难以相信，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实际上就是这样操作的。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为什么我们的细胞是操作在物质场由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使用？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出任何的东西？是因为每个细胞当中都拥有所有一切细胞一切宇宙之性的信息，在他的意识田里面，在他的潜意识里面。这跟量子力学家所研究出来的量子纠缠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量子只要碰在一起过，这两颗小小的量子啊，从太阳跑到冥王星，他们的资讯还都是会互相交流的。以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干嘛要去比材质谁比较高谁比较低？就算一个最笨的人，他的内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还是包括所有宇宙的资讯啦。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向内在去寻求答案？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本身就具有一切宇宙的知识啊。很多人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炫耀别人， 觉得自己是比别人高人一等，但是对宇宙来讲的话，按照第八个宇宙定律，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都具有这宇宙全部的知识跟经验，而且是渗透进来的，每个部分都能互相的融合，别人所产生出来的部分你也一样享受得到。只要你愿意去了解的话，所有的部分必然渗透在所有的部分里面，每个部分都能互相融合而生成更多的变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宇宙定律，我们不需要骄傲，我们也不需要自卑，我们大家真的在某个层面来讲的话，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的区别。所谓的高低区别只是表象而已，这个文字上看起来有点跟第七个内在的宇宙法则蛮相近的，但是是不一样的。第七个是强调活动移动的方面，焦点的移动，第八个的话是直接可以融合，直接可以渗透，比较像量子纠缠的概念。尤其是现在的科学对克隆这样的技术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以克隆的角度来看，第八种内在宇宙定律是很容易了解的。接下来我们谈第九个内在宇宙法则，这个是出在第51节课程里面。赛斯提到第九个内在宇宙法则是合作，在其普遍的意识之内的每一个个别的原子，到某个程度有能力建构它那部分的能量成为物质的结构。极端状态的是你们了解的这事实而明白。赛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赛斯说个别的细胞在这个过程里并没有损失个别性，却获得无限多，身体的整个物质结构是这个细胞合作的结果，而它们本身又是原子跟电子合作的结果，这是从来不减损个别性跟合作而形成更多的结构的合作观点。合作的感受带着不排斥的感受而形成更多的结构，上前面所说的第八个定律形成强度的合作中创造法则的新力道。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细胞去死就是去活，他们懂这个道理，而细胞换了不同的状态变成不同的结构，他们不会减少，而从合作当中得到更多的力道。那么不只是细胞吧，我们每个个人，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或者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内在，在很多这样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的过程。刚才提过了，我们一直都是同台演出，从几千年前同样的一批人，一样的在不同的情境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在互相的内在情绪状态里头，我们会有相对的合作性的对应关系。从层面上来讲，比方说在这个物质世界，你可能是一个男生，那么你可能会找另外一个女生一起生活，但是你不晓得在很多比较更深层的内在的层面，你们这样的一种夫妻关系在很多其他的转世当中，不晓得已经合作过多少次了。当然也可以像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不是冤家不记仇，但是某个角度来讲，这些所谓的冤家记仇难道不是一种合作性的关系吗？我们透过很多不同的合作关系，就如同细胞去建构成一个身体，老虎去获取它的猎物，然后把猎物吃掉，可是这个猎物又融到老虎的细胞里面，透过老虎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相生相克的天敌，但难道这不是一种合作性的关系吗？鹿可能要学跑得更快，而老虎就是要追跑得慢的鹿。当一个生物死掉了，必须要由微小的生物来把尸体分解掉，这就是互相的合作关系啊。赛斯有一个 蛮好玩的比喻哈，就好像我们内在有一个公布栏，你今天出门你心情不好，你想被撞一下，那么你应征这个人在明天的某个时刻，你刚刚出门的时候呢，他来撞你一下，一个是应征被撞，一个是应征撞人。那么在物质的现象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受害者跟一个加害者，可是在内在的宇宙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合作性的关系。觉察真我这本书说了，宇宙间有70几亿人，为什么就单单这个人能够激起你那个强烈的情绪？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来伤害你？为什么是这个人来伤害你？这其中的合作性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相对的心态，如果我们不想体验这样的经验，我们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刚才讲的道瑞资料的第109则所说的，只要是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内在安排让你去体验的事情，一定其中有相对的自发性。接着我们来讨论第十个内在宇宙的法则。第十个内在宇宙法则叫做到达跟离开，一个蛮奇怪的名词，罗在第218节，也就是早期课的第五卷，罗是这样注明的，这里的到达跟离开是第十个宇宙的法则。三师提到到达跟离开是这样解释的，物质建构的到达跟离开在你们层面上是必要的，离开就像到达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离开的话，任何种类的到达都是不可能的。这么说好了，如果所有在世界上的人都不会死掉的话，那么各位你去思考看看，这个宇宙到底现在有多少人？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断要新陈代谢，我们要新的细胞产生，必然要把旧的细胞淘汰掉，如果旧的不离开，新的不会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肉体可以存活在人世间了。如果我们的新陈代谢是完全没有办法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死定了。所以到达跟离开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定律，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是这样，所有的生命的形式都以到达跟离开的方式在做不断的循环的过程。像我们在提到第二个宇宙的法则，提到能量转换，能量为什么要转换？就是一个要来，一个要离开嘛。像2020年的新冠病毒，难道不是一种能量转换的形式吗？使人类的发展方向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而如果这些人不离开，不是因为新冠病毒产生人的死亡的话，就不会因为恐惧的关系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群体的行为方式受到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能量在推我们往新的方向，仍然必须由到达跟离开的方式来造成新的现象。冬天到了，很多的植物会死亡，然后春天来了，又有一批新的植物会重新萌芽发展。所以这种世代的更替，所谓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前的孩子变老了，而这以前的孩子所生下的孩子慢慢也会成长，所以这种世代的更替本来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就不要讲世代的更替，连文明也不断的在更替。如果亚特兰提斯没有消失，如果母文明没有消失，如果鲁曼尼亚人的文明没有消失，又怎么有可能有我们现在的文明能够产生？所以这种到达跟离开的不断交替、不断循环，本来就是这个宇宙间的运行法则。赛斯曾经说，如果真的没有死亡的话，你们还要想尽办法把它发明出来，因为如果没有离开，你又怎么到达？我前两天在跟朋友讨论，各位你去看很高的山上，比方说像台湾的垦丁公园，最高的山上呢，你会在山上最高处去看到山上有很多的贝壳，甚至有很多海参螃蟹存在，这当然是表示有陆沉的现象嘛。甚至说陆沉从海里面浮上来，而从高山里面又跌到海里面去，这种过程不知道已经换了多少次了。但总而言之，灵魂是永生的，我们是永远不会毁灭的。 灵魂是永远不可摧毁的，所以形式会不断的改变，也因为形式必须要不断改变，所以才有到达跟离开的这样的宇宙定律。第十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是品质深度。品质深度是在早期课的第57节所提到的，赛斯是这么说的，赛斯说，我一度提过巨大单位或一大块智慧能量，也就是心理理解的金字塔，你们可以开始感知这种理解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你们开始感受这种智慧能量的结构的价值完成，当然它跟物质的生长是没有关系的，却跟心灵的完成是有关的。我们称它为品质深度，因为它跟空间是没有关系的。好，这是在早期课的第59节。所以可以看得到的一种状况就是，品质深度是心灵完成有关的事情，与物质的生长是没有关系的。这跟价值完成包括物质的成长的拓展是不同的。赛斯说，所以品质深度是与价值完成有关的一种感知，品质深度是一个概念在里面可以扩展的一个视角，它是心灵移动在其中发生的视角。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催眠的例子当中，说出一个出神或深或浅，这与此地涉及的那种深度相关。不幸的是，当你想到深度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同时向内和向外的移动。这是在51节所提到的内容。这些话重申品质深度跟空间的移动是没有关系的，跟概念的扩张是有关的，跟我们在催眠中出神的深跟浅的扩张是有关系的。赛斯继续说，在一个出神的深度当中，就如品质的深度一样，移动一个无法被想作是上跟下、北或南种种的方向，那移动是经过品质或价值完成的行动，它很可以被称之为你们心理时间之内的内在的延伸。这个品质深度是我们唯一真正的视角，所以品质深度是所有心灵的行动、所有概念以及宇宙的扩展发生的视角。我们在前面早期课也曾经提到一个例子，也就是有关于罗在作画的比喻，在同样的一个画框里面画同样的风景，可是如果艺术家在这个画里面不断的再去伸展它的话，对同样的画作、同样的空间里面，它却可以伸展到无限的空间里面去。其实我们在做梦也是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在白天所得到的经验，我们在梦中透过无限的扩张的这种梦境里头，我们也在加深我们这个感觉的深度。赛斯是用心理时间做比喻啦，我觉得心理时间的比喻也蛮不错的。我们虽然坐在那个地方，可是因为心理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延长时间，也可以延长到无限的次元里头去。那用出神状态或者是催眠状态也蛮可以去形容这个品质可以无限的加深的这种状态。一个最简单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地球的存在跟死亡，就有一个实际的地球跟死亡地带，而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状态，我们可以不断的轮回。更能了解的就是像易经的伸展的道理，一个层面不断往后面去伸展，虽然看不到空间的延展，但是在层面上可以不断的延展，所以多次元本身就是一种品质的深度。从第十一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可以将品质深度跟行动跟心理时间的内在感官做连结，也可以明显的跟我们刚提到的那个联系性的法则做连结。我大概非常简单的把十一个内在宇宙法则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从44节开始我们就开始在讨论内在宇宙法则，如果不是一次的把所有的法则介绍的话，因为它分的16个章节，所以等到上到16个章节之后，火就灭了，会发起啊。 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啊，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课程啊，把十一个内在的宇宙定律、宇宙的法则做简单的介绍，给大家有一个概念，然后之后我们在讨论这些法则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了解，比较能够融会贯通。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来正式讨论第四十四节的内容。当然除了四个宇宙法则之外，还有其他赛斯的引述跟赛斯的论点。就套一句说故事的人常常讲的话，想要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请待下回分解。我们下个礼拜再从早期课的四十四节开始讲起。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